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非常感恩啊！今天我们的弟兄带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现在一次被神触摸，我们真实的在敬拜中遇见神。好，我们一起再一次来祷告，让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你预定我们得着那永恒的生命。主啊，今天又是一个你要施恩的日子，愿我们的心再次来单单的来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你今天早晨又要向我们的心说话，又要把你的话语、把你的道、把真理要来刻在我们的心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平安，成为我们的生命。主要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再一次交在恩主的手中。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你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谎言没有。就愿主今天早晨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洗刷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再次让我们确认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明白你。愿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的心窍。主要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早晨同感一灵，同盟造就。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讲到情绪的第六篇了哈，不知道大家最近情绪管理的怎么样？阿丽情绪管理怎么样？有进步吗？每次要问一下阿丽哈，有没有知道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谎言？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还有谎言的？你很清楚你心中的那个谎言是什么的？知道不知道？阿丽你知道吗？有没有谎言？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谈到情绪和谎言了，所以我们先看一个短片哈。我们先看一个短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姐妹她的谎言是什么。好，我们先读一下圣经，我们先读一下圣经好了。好，约翰一起来啊，约翰福音8章43到44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罗马书5章1到5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以弗所书6章12节到17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那我们今天来思考哈，谎言带给我们生命中的杀伤力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因为孩子还小，就是他其实就是像一个 putty, you know, like clay, 所以你说的任何话他就留在那里了。
Hello, 大家
,Hello,
欢迎回到美乐迪家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讲一个谎言，就是我们常常心里面会有很多谎言拦阻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或者拦阻我们跟人有亲密的关系。那其中一个谎言，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很严重的，我自己常常有这个谎言，就是如果人家更认识我或者更靠近我，他们会拒绝我，或者他们会不喜欢我。Okay, in English is like, if you really knew me, you wouldn't like me. 然后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哇 ，Melody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谎言？她那么可爱。But like, it's true. Sometimes, 我觉得我因为经历了一些东西，还有我们家也经历了一些东西 ，which we're gonna share in this video. 我开始发现，哎，这个谎言还是会在我里面。有的时候我跟 you know 我喜欢的人、朋友啊接触，有的时候我会怀疑啦，就是我会怀疑他们有没有真的喜欢我。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朋友啦，他就那时候跟我说了一些话，他说 ：“Melody， 你不知道，其实很多人在你背后说你的话。”那时候我一听到 it really did shatter my worldview. It's like, 哇，原来我活在的世界不是我所想象的。Actually, everyone hates me. You know, like, and so really, I think that's where it came from. Just that everyone secretly hates me, but they just won't tell it to my face. 前天呢，我跟爸爸妈妈也去了宜兰，然后我们刚好有一个早上可以休息。那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曾经也有做一个美乐迪家庭的影片，也是我们在宜兰，也是一个礼拜六早上，然后也就很多的一些情绪东西也就浮到表面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集，讲到我的一些没有安全感啊，怎么样。那前天又发生了一次，但是这次的爆发点，要不要爸爸来说？
因为我在想说我下午要分享什么嘛，我们会有一个等候神的聚会，那我就讲说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很多时候会拦阻我们来进入神的同在跟荣耀的有几个谎言嘛。那我就说，那第一个谎言就是说，如果人们更认识我，他就会拒绝我。结果我一讲出来这个时候 ，Melody 就说，我有这个问题。
I was like, that's me, that's me. So I was thinking about it too. I was like, yeah, I believe that. Like, I have that lie inside of me 很深。为什么呢？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小时候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我在想的时候，然后后来我跟爸爸妈妈有一些互动，我就发现，哎 ，you know, there is another reason why.I think this way, and I think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有时候爸爸会说的话，有时候是在开玩笑或他不刻意的。但是因为我比较冲，或我比较直接，或者有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在 conflict 的时候，有一些冲突的时候，那他就会说一些话，例如以后怎么会有男生想娶你，怎么会有男生会喜欢你。Like, he'll say things like that. And like, of course, 当下 I'm very sad, and, but I'm usually just angry. 然后我就会把他压下去，压下去。刚好那天早上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他又说了这些话。所以我那天我们回到房间，我就跟爸爸说， I was like, 你不是说这个谎言吗？就是人家越认识我，他会越不喜欢我。I think part of the reason is because 爸爸你常常会说一些话，真的就是让我会感觉这样子。Because you say things like, 如果别的男生更认识你，他们就不喜欢你。Like, that's literally what it means. 我就领受了，我就接受了，因为你是我父亲，然后你的话很有权柄。
I'm sorry. 真的 that's not what I mean. Yeah. 或者我真的就是在不明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刚刚里面就突然想到圣经上的一句话，那个是保罗，他说我是逼迫人的，我是侮慢神的，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但是呢，很多事情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那我就觉得有很多的话啊，我说出来，其实我也是在一个没有信心的里面，
对，
啊，或者是一个
无知、
无知呀、蒙蔽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犯错哈，也都不是故意要去想伤害人，但是就是在一个无知的里面，因为我们是父母，那我们的话其实带着权柄的，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可是我却太轻忽我的话语，好像有时候就说一些嬉笑的话，一些那个也不见得是嬉笑的话，有时候是在情绪里面说的话，却也就真的会对我们的孩子会有一个长远的伤害，这样子。
嗯
，Yeah， I'm so sorry， 真的 ，Yeah。
Yeah，
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越来越了解，原来做父母亲都是一些不经意的话，但是确实让我们的孩子都吃得这么紧，哇，真的，我那天早上我有很大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啊，可能真的就是做父母亲的真的要很小心，如果我们不小心真的犯了这样的错误，还好 Melody 可以提出来，然后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检讨。
And I think 妈妈，你那天也有讲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你有分享说作为父母亲或者作为朋友 like how should you react， 因为 the power of our words， 然后你说出来，你以为你说出来会让对方更谨慎然后更警醒而改变，是这样吗？就是哦，你这个笨蛋，然后他就会变聪明吗？ Like is that how it works？Or you just declare the opposite， 然后你要释放的是这个平安跟盼望。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就是已经在一个世界的习惯模式，就是把最负面的那个讲出来 ，right？ 然后 actually what ends up happening， 因为孩子还小，就是他其实就是像一个 putty， you know， like clay， 所以你说的任何话，他就留在那里了。Yeah, like I was telling 爸爸 too， 因为那天早上我一说出来的时候，然后爸爸也就有一点轻视了，他说，哦，好好了，破除破除。我就说 no， 爸爸 ，because 这是好几年 ，like 十几年，你一直在对我说的话 ，you know， like 它不是那么简单就会没有了。Like 我觉得已经很影响到我很多的亲密关系。我常常跟朋友在一起，或者我常常有欣赏的对象，我就会又陷到那种谎言里面 ，you know。So anyway， 但我就很感谢我爸妈，他们那天早上就看到我有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为我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些饶恕啊，有一些祷告这样。
Yeah， 所以我们也要开始学习，因为我后来也发现要讲这种尊荣文化的语言还是
感谢主啊，这是一对他父母都是基督徒，然后其实我以前去美国的时候是去过他们家的，他们教会，然后这个他们的女儿现在长大了，开始自己做一些节目啊，这个片子可以让我们看见谎言的影响力，我想说的是谎言的影响力和它的那个长远性，它很长久的留在人的生命里面，还有它的破坏性。那如果我们父母不知道我们是有谎言的，我们很多时候在说话当中是不断的在把一个谎言丢过去，不断的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我们想一开始先看这个短片呢，就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就是谎言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它是对我们生命具有极大的一个杀伤力的问题，非常大杀伤力哈。那所以每一个啊，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情绪模式，有些人是比较容易自卑的，就是受压的，他有什么情绪就压下去的，有的人是喜欢发脾气的，他就把它爆发出来，有的人是比如说他是灰心，很容易惧怕，或者很容易焦虑，就很容易我就是忧虑体质，我爸爸也是，我们是忧虑体质的啊，就每个人有不同的体质，所以有一些情绪模式是你经常性的，哎，那个情绪你就控制不住了，你就不自觉的，你就会抑郁了，你就会有一些脾气了，那么它会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 亲密关系。刚才 Melody 的这个谎言是很深的影响到他的亲密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者那个婚姻关系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来查验的是有没有一个谎言，是我们谎言的意思就是你还没发现它，就是它可能是有一种思维模式，有一个意念，你一直是这么想的，就像 Miley 我就一直是这么想的，如果有人靠近我他就会不喜欢我，就这个东西我并不知道它是一个谎言，所以你一到那个情况就这个意念就会出来，所以情绪模式其实背后是你的意念模式，是有一些思维模式在那个地方，而它带来的影响它的杀伤力是很大很大的哈。那天我跟一位姐妹聊天，然后就是我们想请她做文字版，然后姐妹就突然她就说，她说我就里面有一句话，她说不能做，她说凡是为我自己挣钱我就觉得有罪恶感，只要为自己在挣钱就会有罪恶感，就是我一想到是为我自己在挣钱这不行就有罪，那她就不能上班了对吧，然后我马上说，我说我们是有需要的，要破除这个谎言，我们每个人，我们上帝造我们，我们有需要的，我们是先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之后你才能帮助别人的，你没吃饱饭你怎么去帮人，就是先满足我们的基本的需要嘛，我们去劳动为自己挣钱先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可以看出很多时候很多行为模式，很多人的一种没有生命力生活能力都没有，其实是背后有一个很深的谎言一直在那影响，一到那个情况他就那谎言就出来了，然后他就瘫痪了，情绪就开始不好了，然后就开始瘫痪，所以谎言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哈。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情绪是意念的产物，我们讲到上次用的经文是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在原文里面就是 mind 就是想，你在想什么，你想的是真理，你是从一个真理的反应出来的，他的情绪的果子就是平安就是生命。那相反体贴肉体，什么叫体贴肉体呢，就是我们想的是不合乎真理的那些谎言，你从那些谎言里面去反应的，虽然说就是生命就是死，就是没有生命力，就是瘫痪，就是情绪崩溃。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离开神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有了羞耻感，哎，他不从这个我是蒙爱的我是神的儿女的反应的时候靠自己的时候，第一个他们的一个感受就是羞耻感就开始进来了，这个羞耻感是从这个体贴肉体产生的，就是死，就是一个羞耻感。所以人离开神之后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属灵的问题，就是无知和蒙蔽，无知和蒙蔽，什么无知？对灵界无知，对上帝无知，也对魔鬼无知。我们对魔鬼是无知的，所以我们以前，所以很多人就有两种倾向哈，对魔鬼无知之后呢，要不就说没有魔鬼，哪有什么魔鬼啊？就否认魔鬼的存在。第一就是否认魔鬼的存在，那么所以呢？否认魔鬼存在，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经常跟我，他就会说，呀，他妈妈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然后每天就会贬损他，就一直贬损他，他就很难受，然后每次说话就贬损他，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是魔鬼在利用他，在说这个话，可是他就不懂，他说哪有什么魔鬼啊？那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因为你要解决母亲的这个被魔鬼利用，我们是要为他祷告，然后神胜过魔鬼，你是从这个角度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你说要是没有魔鬼，那你完全不知道我妈妈为什么天天就会骂我，一天到晚来贬低我，到底里面是什么谎言，我们就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想。那么我就会经常，那母亲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你就每天就白白的挨打，白白的受苦，甚至都没有，你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你没有一个，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一天到晚来贬损你，你完全不知道。那我们知道这是魔鬼在用他，魔鬼通过他在说话，那么我们要解决的是真理的事情，然后怎么样让母亲能够依靠神的事情来认识神。所以第一个，如果我们 我们不认识魔鬼，我们否认魔鬼的存在的话，你会白白挨打的，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第二个，把魔鬼神秘化，这就是我们一直说啊，这个屋子有鬼，是不是？他们说啊，什么地方有鬼，就把魔鬼，因为对他无知嘛，对他无知之后，我们就会说，哎，这地方有鬼。其实我们刚约翰福音读的约翰福音说，魔鬼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在人的心里的，他的工作的方式，他是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谎言，所以他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是住在人的灵里面的，他住在灵里面。所以魔鬼不是住在那个砖头缝里的，他不是住在，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心里有鬼，这句话是对的，你心里有鬼，你这个胆小鬼，有个胆小鬼在你里面，这个是对的。但你如果说这个房子里头有鬼，这个就是错的，这是你不认识魔鬼了。有人说啊，这个屋子有鬼啊，我们要赶鬼。赶什么鬼？你这个人带着鬼进了房间，这个房间就有鬼了，你离开了这房间就没鬼了。所以你心里有鬼，这句话是对的。所以那魔鬼他在我们心里有鬼，他是释放谎言，他的工作的方式就是用谎言的方式来杀害、偷窃、毁坏人的生命。因为当你用谎言反应的时候，你马上情绪就崩溃了，你马上就开始难过了，你马上就抑郁了，就开始了。所以像犹大，他是魔鬼将卖耶稣的意念给了犹大，然后他接了，所以他就去卖耶稣了，他接了这个意念，所以他将谎言，将一个欲望，将一个愿望，一个错误的一个愿望，将一个谎言，他一直是向我们的心也在说话，一直给我们，就看你接还是不接。那当人对魔鬼无知，对谎言也无知的时候，你信无知吗？谎言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他是真的，就你习惯性叫 melody， 他就习惯性这么想了，他习惯这么想，你并不知道他是谎言啊，你觉得那就是啊，人要是接近我就会不爱我，他觉得这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对他无知的时候，他对人就有一个占据力，就你不认识这个朋友，你把那个敌人当朋友，你一直留他住在家里，你就一直这样子的，所以他会对人有一个占据力。而他如果很长期的占据在人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叫他被鬼附。长期哦，比如说有的人对有一个仇恨，他就一直仇恨，他每天就仇恨，那他就叫被仇恨的那个鬼，那个谎言附了，那就叫被鬼附了。或者有的人更严重，惧怕，比如他经历一些事情，然后就一种特别不安全，就开始产生一种幻听。其实我们以前学校有一个特别高材生，去了哈佛读书的一个女孩，结果她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事情，就开始产生这种惧怕幻听，就老觉得人家来杀她，后来也没有办法上班，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谎言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的严重，多么的严重，她的杀伤力是很大很大的。生命可能因此完全的瘫痪，而且他为什么杀伤力这么大？因为他在人的核心的部位来伤你，就好像一个子弹打到我的手上和打到我的心脏，他的杀伤力是完全不一样的。魔鬼的那个杀人，所以魔鬼是杀人的，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魔鬼是杀人的，他杀人不眨眼，就而且他是很隐藏，他是在人的最核心的那个地方，他让你整个情绪崩溃，他让你整个没有平安，然后人就完全没有了生命力，就是走向死亡了，没有完全没有生命力。所以像这种很多的精神问题，很多的精神问题是有一些意念，有一些仇恨或者有一些惧怕，他长期的占据了你，所以他叫占据力，因为你不认识他嘛，所以他就长期在人心中占据，可能一辈子你的亲密关系，你的婚姻关系，你的亲子关系人际关系，怒气问题，然后闷闷不乐，然后抑郁的问题，自卑感，自怜，各种问题，你一直没有发现那个谎言，所以你的情绪就一直有一个模式，可能很长很长，可能几十年 你都习惯了，但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只知道我就有这个脾气问题，并不知道为什么，并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其实最近才发现了我的那个谎言，就是当一个事儿一出事儿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不好。我不是上次说了吗？就那个不好。所以其实谎言，因为它已经占据太习惯了，我们太习惯了，所以不会以为它是谎言，因此它的杀伤力、它的影响力、它的占据力就是很厉害哈，很长久，很长久。那魔鬼的杀伤力在于它的占据力和它的隐藏性。谎言就好像什么？谎言就好像我们心里面隐藏了一个炸药库，谎言就像我们不知道我们隐藏了一个炸药库，而当我们所遇到的那个情况，然后那个人的话，然后那个事情，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导火索，就这个事情就导进来了，然后我们用这个炸药去反应，一进来的时候马上情绪就崩了，马上就引爆了，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就开始产生。就好像扫罗他心里面有谎言，他的谎言就是大卫可能要夺我的，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里面是有谎言的，这个大卫就是来夺我权的，夺我的王位的。所以当别人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只是一个导火索，这个导火索进到别人的心里是不会爆炸的，但是一进到他的这个地方，他已经有一个炸药库了，所以他就会爆炸，就在这个地方情绪就爆炸了。所以我们的情绪问题是我们里面自己有隐藏的炸药库的问题，是我们里面，所以他就发疯了，他就失去平安了。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炸药库，你没有这个谎言，那个环境，那个情况到你这儿，你没有反应啊，你不会啊，诶，你就没有，不会引爆你的。只有当你有这个谎言的时候才会被引爆。就像四川地震那个时候，那个失去双腿，然后失去离婚，然后失去孩子，那个廖智姐妹嘛，廖智姐妹，她里面没有一个自怜的谎言，所以这么多情况发生，她里面还是认为上帝是帮助她成长，这一切都是在帮助她成长，她用这个帮助她成长来反应所有的这些事情没有引起爆炸。如果他里面有那种自怜的谎言，觉得我怎么这么可怜呢，我这么倒霉啊，怎么不公平啊，所有这些都可能引爆他的一个自怜的情绪，但是他没有，他没有。还有 Nick， 就是那个没手没脚的 Nick， 他之前是有谎言的，他说我是废物，小的时候他是有谎言的，他就认为自己是废物，所以他就一直想自杀，他就那个情绪就肯定不好，我是废物，他什么事情都用这件事，哎，我也做不了，那个事情我也做不了，所以他用废物，他这个炸药库导火索进来他就会爆炸的，然后最后他就想要自杀。但是他后来他心中恢复了真理，谎言除去了之后，他恢复了一个真理，我是独特的，上帝用独特的方式来使用我，我是上帝所爱的，我是独特。这个其他的环境那个导火索进来的时候就不会爆炸了，他的生命力就不一样，他的情绪就不一样了，他的生活就不一样了，他整个的生活生命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是跟他里面那个谎言和没有谎言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情绪常常不稳定，我们没有喜乐，常常失去平安，很多时候在抑郁惧怕担忧，可能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炸药库，那个事情就怎么就点燃了，你就那个东西爆炸了，就引爆了我们的情绪，很可能我们里面是有谎言的，很有谎言的。所以很多婚姻问题哈，人际问题，千万不要以为你离开这个人就好了，我离了婚就好了，不，你的谎言如果没有走的话，换一个环境，换一个人，换一个人说话，同样会引爆你的情绪的。千万不要以为是环境的问题让我不开心，不是环境，是你里面有个炸药库，是你自己让你不开心，是你里面的谎言让你不开心的。所以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环境的问题。所以一比九幸福原理，导火索只占一成，每个人都有导火索啊，那么多事情，你里面有没有炸药占九成，你有谎言你就爆炸。所以幸福是你自己来决定的，是不是你自己来决定的。所以 我们以前有一位姐妹，她说她的女儿一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就会哭，就参加别人婚礼就会哭，就那个导火索，它里面有一个谎言，就是别人都是有人爱的，我是没人爱的，我就是失败的，我是注定没人爱的了。这个婚礼只是一个导火索，进来使他想起了他的谎言了，是那个谎言使他情绪崩溃了，使人情绪崩溃了。你就那么多婚礼的时候，哪有那么多人哭？哎，就有人会哭，因为里面有谎言，所以就会引爆我们的情绪，就会那个自怜的情绪就会上来了。所以很多时候表面是情绪问题，实际上都是谎言问题，表面上是情绪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孩子怎么就是没有不想学习，不爱学习，整天无精打采的那个样子，它里面是有谎言的，一定是有谎言的，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情绪反应。所以我们要解决情绪问题，是要从谎言这个地方来解决，从它的根源处来解决。那怎么解决谎言问题？怎么解决谎言问题？谎言的杀伤力在于它的占据力，因为它一直占据在那儿，而它的占据力在于它的隐藏性，就是因为你不认识它，它就一直占据在那儿，然后你就一直在那拿着那个思想去反应。所以当我们一旦辨识出它是谎言了，你一旦哎叫 Melody， 他已经知道他有谎言，这个已经一大半问题解决了。因为谎言它的之所以能够那么严重的杀害，就是在于它是隐藏的，你不知道它是谎言，所以你就一直让它住在你里头，一直把它当朋友一样，一直跟它相处得很好。当它害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但如果你一旦辨识出它是谎言，问题已经解决一大半了。就是你能够辨识吗？但是辨识谎言一定要有真理，就像你房子很黑，一定是有一束光进来啊、哦，你就看见那个灰尘了。因为我们就是鱼在水中不知湿，人在水中不知罪，我在谎言当中也是不知道谎言的，就是这么简单。一定是有一个真理进来，那个光有了、哦、原来是这样，哎，那个谎言才开始浮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认出自己的谎言其实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有很多真理的进来，一定要有很多真理的进来，他那个谎言才能浮现出来。所以我们打属灵征战哈，就是跟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最重怎么征战，他的工作他的攻击就是谎言，就从这个地方。所以真理的带子束腰，一上来就是你们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有真理，然后你能认出它是谎言，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那剩下就是操练了哈，剩下就是操练。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骂的最重的人就是假教师。我们以前会不觉得假教师，我们不会觉得，我就有时候在想，朱牧师总是喜欢批评哈、啊，批评啊，批评啊。可能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个讲的有什么不对啊或者什么的，可是其实如果真理的教导不全备的话，有一个地方那个谎言如果还在某一个地方，不管是你的金钱观、你的人际观、你的什么事业观、婚姻观，只要不合乎个真理的，你不是全备的，就有一个破口，魔鬼就在那个地方进进出出。所以朱牧师一直在讲的是不全备的教导，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总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谎言是很大的破口。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我就在想，哦，耶稣就是骂这些假教师啊，你们防备的是假教师啊，一直防备的是假教师。所以传讲，所以教师，所以像传讲信息的人是第一个要受审判的，所以要非常的谨慎，是非常要谨慎的哈。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容易引爆情绪的哪些谎言。我们来看一些最容易，哎呦，就是一有这个谎言，你肯定情绪就爆掉了，就抑郁了。我们来看一些哈，那我们这些谎言的最有一些炸药库在我们里面都有多少个？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是错误的自我观，自我观这个地方如果有谎言，好，我们看下一页哈，那也可以说是无神论的自我观，孤 儿的自我观。为什么说自我观这个地方，如果你有谎言，是最容易引起最严重的情绪问题，在自我，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首先我们这个人，你看啊，我们有时候聊天，你聊啊、花啊、草啊、天气啊，大家情绪都还蛮好的。但我一旦指出你是有问题的，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家里边一旦说，哎，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哇，你就是一个懒惰的太太，你对他这个人如果有一个批评，那个是最容易引起他的情绪反应的，最容易的。说事情不一定，但一旦是关于人的，以前我们很早，大家讲过啊，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有年轻人的小组，我们那时候在听谦卑嘛，谦卑有一篇叫做能够被人说，题目叫能够被人说。后来我们在分享，后来我们开始气氛非常好，后来我说，那这样吧，我们来试一下，不叫能够被人说吗？我们来指出一下你的问题哈，我们来试着说一下哈，比如说你知道我有什么问题，你说一下我啊，然后刚刚开始没多久，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然后根本进行不下去。不能被人说的这个，这自我观，如果一个很知道自己是蒙恩蒙爱的，你可以说，但是当我们里面还有谎言，我们是不能被人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里面哈，我们人这是一个受造原理，每一个人他受造之后，这个灵里面我们说有四大营养素，就是只有当我是被爱的，我要被肯定的，我要认识我是安全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用的。当我真的知道我的灵里面，当我知道我是这样的时候，我的灵才能得满足的。这个时候灵是满足的，它需要这些营养素的。我是一定要知道我是被爱的，我要是被肯定的，我是有价值的。一旦这个灵里面虚了，就是没有这个，有谎言进来了，马上就会情绪，就灵虚以后，你的情绪、你的意念、你的眼光、你的整个的反应都错了，马上情绪就不对了。所以首先就是我这个人，我的情绪是，首先是我的灵里面要得饱足的。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自我观如果不对，就是我是不能被碰的，这个地方你马上会产生一个其他的一个情绪反应。那么世界的这个自我观，也是叫孤儿的自我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谎言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世界的自我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谎言？上一页，对，那谎言就是我是不被爱的，我是有条件被爱，基于行为的价值感。那我们的自我观，我生下来我并不知道我是谁，对吗？我们生下来，所以我们的自我观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环境塑造的，是父母的。就像那个 Melody 小的时候，他不知道啊，你父亲一直说你就是没人要的，他就认为自己是没有人要的了，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的自我观的形成是人的话语、父母的话语、家庭的环境，还有社会带来的各种的价值观，社会怎么说你啊？你看这个人，哎呀，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是做这个小科长，还没有升职啊？他是背后是有一个价值观带出来的。那我们实在你听，你就被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就已经被世界塑造了。以前有一个姐妹哈，她很勇敢。我相信他是真的是得救了。他有一次在一个很小范围的一个小组分享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是做妓女的，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会做，他说他小的时候，就他父母比如说骂他，他妈就一句口头禅，他妈的口头禅就是你这个小娼妇，从小啊，他妈的口头禅就是你这个小娼妇，就一直就是一有他不满意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小娼妇，你想，所以他那个形成了他的自我观，哎，我就是啊，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呢？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谎言对人的影响有多大。他说那我就是啊，所以自我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世界的自我观就是 我是有条件被爱，我做得好，我就是好的。那我这个事情没有做好，我就是不可爱的，我就是不被爱的。哎，我长得漂亮，我的丈夫才会爱我，或者我做了什么，他才会爱我。所以一直在条件上面努力，我要满足我这些，把这些条件嘛，因为是有条件被爱，所以就在条件上面，在行为上面要做到很多，要做到很多。我做到了，我才是有价值的。我没有做到什么科长，没有做到什么职位，就总觉得别人会怎么看我啊？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啊，我怎么到现在还是一个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的成就，别人会看我怎么样？没有一个坚固的、一个确定的自我观，就别人怎么就是为这个世界，所以情绪会怎么样呢？情绪就是忽上忽下的，我做得好我情绪就好，我今天做得不好我情绪就下来，所以一会儿自傲，一会儿自卑，一会儿自怜，一会儿又自贬，一会儿又不满足，一会儿又比较。你的那个自我观是跟着环境来的，跟着条件来的，你今天条件好了你就好了，没有条件了你就又对自己又不满意了，就一直这样上上下下，我们的情绪就跟着这个我们的自我观起伏的自我观在上下起伏，上下的起伏。那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们是一个在关系里面的一个不变的自我观，不是根据你的条件，不是你今天做了好你就是蒙爱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于一个神的应许的自我观，是基于神的恩典的自我观，是基于跟神的关系的一个自我观，是基于相信神就是爱，他的话语，我相信他以永远的爱爱我的一个自我观，不是以条件来改变，我的身份就是蒙爱的，我就是蒙神所爱的，跟我的条件，跟我的环境，跟我的各方面的成就没有关系，你的自我，你就是一个被爱的，这是基于一个对神的认识，在基督里的一个恩典的自我观，是恩典的自我观。所以我们第一个哈，我们看一下那个事实，第一个是神，我们基于对神的话语的相信，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跟你的条件没关系啊，你有罪的时候他爱你哦，不是你表现好他爱你，是在我们有罪的时候他爱我们。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跟你的条件没有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尊贵的，跟你今天有没有结婚有没有成就没有关系，就是尊贵的，你就是尊贵的。所以是无条件，所以十字架的启示他不定我们罪，他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还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无条件被接纳，无条件被爱的自我观，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但凡我们又开始按条件，然后我们就开始行为导向也好，我们会讨人的好，你会讨人好，然后很容易受人的伤。如果你觉得哎，他不接纳我啊，我那个自我又没有被满足，我里面灵里的需要又没有被满足，就会受伤。所以当我们信，当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就吃进来，我灵里就得饱足，我一相信神的话，我灵里就得了饱足，然后我的情绪反应会怎么样？我情绪一定就是平安，体贴圣灵的嘛，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就是生命，就是有力量，就是有力量。我上上周见了一个姐妹啊，她就跟我讲，她有一个谎言，她说她当时是怎么得医治的。她小的时候大概家里面比较困难，然后她有一个母亲身体不太好，然后还有弟弟，所以她爸爸就是每次都说家里有那个鸡腿，都是给妈妈和弟弟吃，他从来都捞不着，就是啊，就是说，所以他有一个谎言，就是我是不能吃鸡腿的，就因为太多种，你知道这个谎言就是重复形成的，就是真是嘴巴哦，然后他就觉得他是不能吃鸡腿的啊，然后有一次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一个小女孩拿两只鸡腿，然后天父就在前面，然后他就问天父我能不能吃鸡腿。 然后天父说你可以，然后他就不敢吃，他还是不敢吃，就不敢吃那个鸡腿，那个谎言多厉害。然后那个然后他再问天父，就是你可以吃，你可以吃。然后他天父还把他抱在怀里，然后那个姐妹她说她当时哭了两个小时，就破了这个谎言，就破了这个谎言，你是无条件被爱的，无条件被爱的。所以他那天就哭的就不行啊，就是破掉他这个谎言。所以那个谎言影响是很深的，它带来我们整个的生命，你的行为，我们的。所以蒙爱的确据，我们早说蒙爱的确据何等的重要。上帝是以他无条件的爱来拯救我们的，他来拯救我们的心思，拯救我们的心灵，拯救我们的情感，拯救我们的意志。他是用他无条件的爱来拯救我们，回到事实的里面，我们的心灵才能得饱足的。在事业上你不可能得到这个爱灵里的饱足，不可能有人能够按你无条件接纳你，没有人，没有人无条件接纳你。可是我们是需要被接纳的，我们是需要被爱的，你的灵才得满足的。只有在天父无条件的爱里面，我们的灵才能得满足，才被拯救，我们的情绪才被拯救，我们的整个的心灵、心思、意念、意志都被拯救。好，那第二个谎言也是从这个自孤儿的自我观出来的，还是从无神的自我观出来的，就是我是不被保护的，所以我要自己保护自己。我们都有，我肯定有这个，就是我是不被保护的，所以我要拼命的挣钱啊，我要累积东西啊，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感。其实无神的人哈，最容易有惧怕感，最容易有不安全感。无神，因为我们无神之后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然后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我们讲过好多次啊，就是因为我是有限的能力，所以当我发现这个事情是我没有能力保护我了，比如疫情来了，我说为什么我爸妈他们那么害怕，好多人就那么害怕哈，怎么那么害怕？背后说明你在靠自己来保护你自己，可以说你是在一个无神的自我观里面，你的自我观是错的，你认为你是不被保护的。因为你靠你自己，疫情你就是保护不了自己的，所以就会害怕了。这背后是有谎言的，所以你如果因为疫情非常的害怕，里面是有谎言的，因为你认为你是不被保护的，因为你是不被保护，所以你要自己保护，然后你又保护不了，所以就会焦虑，所以就会害怕，所以陷入到这种情绪。所以我是忧虑体质啊，以前我爸爸我们就老带个雨伞，我们老说嘛，老怕下雨什么的，我是忧虑体质。后来我就知道其实背后那个最深的根源，为什么我是忧虑体质呢？因为我是非常靠自己的，我是非常靠自己的，那很多事情我都是不行的嘛，那你一不行你就觉得哎就害怕了，对吗？那就马上就害怕了。所以忧虑体质的人是非常靠自己的，就是非常靠自己的，这是无神论的一个无神的，或者在信徒里面你不能相信，还没有相信神的全能，还没有相信神完全的保护，还没有相信，你一定会很容易惧怕，很容易忧虑，很容易忧虑。那忧虑之后又会衍生出贪心啊，争竞啊，比较啊，然后欺骗啊，然后就开始各种要挣钱啊，就是它会衍生出其他很多很多的罪，又出来很多很多的罪。那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他是每天都在保护我们的，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是被他保护的。那可能有人要问了哈，总有人问，那为什么全能的神还有这么多人死于新冠呢？又来了，就是为什么有神还有苦难呢？他不是全能的吗？这个问题啊，就特别特别容易就出来。那我们之前在舍己的那个信息里面讲过一次，那我今天再简单的讲一下哈。诗篇91篇的这一节经文是叫有条件应许。这叫有条件应许。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你愿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你就必经历全能者的保护，他是有条件应许，就好像一个理发师，他说只要你愿意坐到我的这个理发店来，你进来我就绝对保证你的头发，你想要什么样式就可以，我有全然的能力，我的能力是无限的，肯定让你头发非常的漂亮。有条件应许，条件是什么？你愿意进来，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要把愿望和我们老说啊，人出愿望，神出能力，神出能力。所以上帝的有条件应许，这个地方说的是你愿意我成为你生命的主吗？你愿意吗？你愿意交出你生命的主权吗？你愿意听从我的带领吗？假如你愿意以我为主，你愿意，你就一定能经历我全能的保护，你一定能经历我全能的保护。假如有一个人他的头发很乱，他不愿意坐到理发店，他头发很乱，他不能把责任推到理发师身上，对吗？你不愿意进去，然后你头发很乱，你不能把责任推到理发师身上。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神为他的主，你不愿意神为你的主，你受了苦，你不能把责任推到神身上，这是同样的逻辑，对吗？你不愿意他来保护你，想说明了就是你不愿意经历他保护，你不以他为主吗？你不相信，然后你去受了很多的苦难，你不能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你头发很乱，你不能把责任推到理发师身上，说理发师使我头发很乱，不是，是因为你不愿意，所以这个没有完成，这个应许没有完成，你没有完成那个条件。没有完成那个条件，所以我们人受苦不能把责任推到全能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但是你需要出一个愿望，他一直在做这个愿望，一直在做拯救，就是你愿意，我愿意以你为我的主，很难哦，人很不愿意哦，你不要看这个愿望，这要经过多少的破碎人才愿意让神当我们的主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破碎啊？一定要破碎，人是不愿意的，人不愿意让神当我们的主的，这堕落得很深哈。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受苦和自由意志相伴而来，因为他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你的愿望你自己愿意吗？他非常尊重，所以受苦和自由意志是相伴而来的。当你不愿意的时候，那么我们选择的就是你所选择的是一个靠自己的一个后果，这是你自己靠自己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可能经历一些事情哈。所以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但也有人会说那我是信主的，也有很多信徒，一些神父也得新冠啦，我愿意啊，我愿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那我怎么还是得了新冠啊？或者有些信基督徒也死了，对吗？我愿意啊，我也祷告啊，我愿意他给我的主，那为啥我还没有经历他全能的保护呢？那我们就下面看第三个谎言。第三个谎言就是受苦都是不好的，地上有损失都是不好的。假如你真的寻求了神，你还得了新冠，你已经寻求神了，让他做一种还得了新冠，那就说明什么？你得新冠有神的美意，不是受苦都是不好的。谎言叫受苦，我的谎言啊，我有一个谎言，我觉得我一有啥事儿，我就觉得不好哈。我相信我们都有，我们都会，我们就说哎呦这事好不好，哎呦不好，这是一个谎言。为什么哈？因为人天生就看重地上那个短暂的东西过于永恒的，因为我们一直看重，所以你失去了地上的东西你就一定会认为不好的。哪怕你失去了这个，可是你得着了天上的，你说不行，我还是要地上的，你觉得不好，你不能给我，你一定要给我这个。因为我们天生 罪性里面就是看重至暂的、至轻的那个短暂的那个，所以神说你的价值观嘛，谁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先求神的国啊，再求地上的。所以他一直要改变我们价值观，因为人天生就是看重地上的，所以失去地上的你就会觉得不好。但是上帝他常常是用你地上的失去来成就永恒的益处，所以不是受苦都是不好的，不是受苦都是不好的。好，我们在地上，他说，那么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知道人的情绪哈，人的情绪往往是受苦的时候就掉下来了，对吗？我一受苦我就掉下来了。为什么你会掉下来？因为你觉得它不好。然后我们上次说，只要你觉得它是不好的，你的情绪不可能好，对吗？你的意念生出你的情绪嘛，你的意念说是不好，不管啥事儿，反正你说这个事情不好的，你不会有好的情绪的。所以为什么人在受苦的时候容易情绪就掉下来了呢？就荡了呢？就是有问题了就荡，因为你先有一个认定它是不好的，所以你的情绪就不可能好了，不可能好。那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因为人的罪，我的罪，他的罪，我们互相伤害的各种问题，苦难，事实是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来不是要解决我们不受苦的问题，上帝来是拯救我们如何看待苦的问题。他拯救的是我的灵魂怎么去眼光的拯救，反应的拯救，我看法的拯救，是他拯救的是我这个人，利用苦难来改变我的眼光。你看约伯，这个是他最后说的话了。约伯一开始他看苦难就是我是倒霉啊，我恨不得就不出声啊，哎呦，这个简直就是，他看，他一开始他看苦难的眼光是这个眼光哦，到最后他眼光变了。整个过程中约伯得到了上天最好的祝福，他得到了双倍的谦卑，对吗？那是对，那是要带到永恒里去的。他地上受苦之后他得着了永恒的祝福，他更加谦卑，所以他的眼光不一样，他看苦难的眼光不一样了。他说我受试炼之后我必如金金，他知道那个金金是有价值的，那个生命是宝贵的，那个才是真正要追求和有价值的。所以上帝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不受苦，这世界永远会有苦的，永永远就永远会有苦的，地上就是受苦的，天上才是没有苦的。但是他用这个苦来拯救我们的眼光，你的眼光被拯救了，就说明你这个人的心灵被拯救了。眼光啊，你是心灵嘛，就说明你的价值观已经改了，你的这个人，所以上帝是完成这个新造的人，你的眼光改了，就说明你这个新造的人 OK 可以了，你这造成了这个新造的人。所以有些生命的花朵是只有在苦难的土壤中才能长出来的，同意吗？患难生忍耐，忍耐怎么生出来呀？忍耐怎么生出来？一定是从患难的苦土壤中生出来的，然后才，然后生老练，然后，所以忍耐老练，灵魂苏醒，谦卑，不靠自己。这些生命的花朵，新造的生命，只有从苦难的土壤中才能长得出来。所以苦难不是都不好的，所以受苦不是都不好的。而当我们的眼光啊，当我们脱离这个谎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情绪就好了，挺好的呀，不是都挺好吗？挺好啊，这个也挺好，那个也挺好。我发现自从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突破，就我发现我这个谎言了，就很久很久我发现不了，我怎么就不高兴了？因为我觉得这事儿不好，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其实这个是信心的，信心的一个反应。你觉得挺好的，实际上是信心，真的是信心的一个解释，是信心的一个意念。所以保罗说，我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在患难中，思赞姐，那房子还没有下来。欢欢喜喜的了，已经欢欢喜喜的了。我们的灵被拯救，我们的反应不一样了，我们的反应不一样了。就像那个料质哈，事情可能是苦的， 但是我的心可以不苦。这就是神的拯救。你以为拯救我们不受苦啊？不是，他是说你在这个苦难当中，你的心灵可以不苦的。你只要有信心，你只要相信神的话语，这叫拯救，这叫灵魂的拯救。它的体现就是你是否能够在患难当中也欢欢喜喜的，表示你真的相信了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表示你真的相信了受苦是与我有益。这是信心，表示我们真的相信了。我们救恩其实带来的就是事情可以不如意，但是我的心可以不苦，我的心是平安的，长久的平安喜乐，不能震动的平安，不能震动的国。他一直希伯来书说他给我们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是在里面那个生命的心造的生命是有这样的特质的，有不能震动的国。我的凡事都是从真理来反应，我从他的话语来反应的。好，有一点要提醒的哈，就是当别人受苦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心里的反应其实是神赐的信心。我刚才说你能够在患难中还能欢欢喜喜，说明你有信心，说明你是在信心里的一个反应。那这个信心本身也是神赐的，是神的恩典。但是别人受苦的时候他不一定有那个信心，而这个信心是神赐的，不是我说教他就有了。你不能说他在受苦的时候你说哎，你应该欢欢喜喜的，哎，你应该有信心哦，你这叫要说教，你想把那个信心传，不可以的。因为信心是神赐给他的，不是你压给他的。哎，你应该有信心。其实我觉得人受苦我们最好的能够帮助的是给他祷告。你祷告神把一个信心，把一个益处，就说这件受苦还有一个益处吗？对吗？让上帝自己跟他说话，那些信心真的是神赐的，我们真的做，我们不能给他信心的。所以是祷告是最好的。还有，当人特别痛苦的时候，我们是分担他的痛苦，就叫与哀哭的人同哭，就是上次丽丽带我们学那个同理心，就是，所以在人受苦的时候，有两点，就是两个最能帮助到他的，就是你如果能够，你与他同哭，表示你理解他，你能够站在他的位置上，你体会到他了，所以其实你分担了，你跟他一起哭嘛，你就分担了他的那个苦了，你知道吗？分担了他那个苦，分担，所以为什么那个六四，他们那个六四不是好多人，不是孩子们，那些学生不是被打死了吗？在路上，后来他们那个妈妈们就成立了一个群嘛，就他们就一个组织，就凡是这些。反正这些就受害的孩子的妈妈们，他们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group， 彼此怎么说？当我一想到他也受了这个苦的时候，我的苦就减轻了，分担了，这叫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分担了？所以我们有妈妈的，有时候妈妈的群哈。当我一想到哇，他也这么苦，我的那个苦就好像轻了一些啊，也是说出，也叫脱离自我吧。我们总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可怜的，那我那个苦就更苦。如果你觉得你是世界最苦的，那你就更苦。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哈，就是说我们讲到说这个我受苦是有，那是你自己跟神祷告，你自己跟神祷告，上帝启示的。对于别人受苦的时候，你那个信心不是你直接能够压给他的，是为他祷告，还有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是最能够帮助到受苦的人。好，那我们是六个谎言哈，所以我们是时间是不够的，我留了三个呢，下次再讲哈。然后那个我们先总结一下哈，那最后，对，最后要讲一个特别重要的，重复的重要性。真理，因为谎言是重复形成的，对吗？你不断的爸爸一直说说说说说，它就形成。所以真理是怎么样呢？也是靠重复啊，靠重复的。真的是要重复，所以为什么一定我们就一直要学习？其实你这讲台的信息哈，我觉得好多都是重复的，对吗？然后包括旧约先知跟那些以色列人说的也都是重复的，什么生命记、重生，其实神的话也没有那么多，都是不断的在重复。为什么一定在重复呢？因为人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软弱，就是健忘。其实你看以色列人不管是节期也好，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石头立个石头纪念呐、什么什么圣餐礼啊，这些是干嘛？让你想起来。因为人有一个特别大的软弱，就是忘了。 就会忘记的。所以他是一不断的说，然后我们就每个礼拜天要来，然后小组不断的学。为什么？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差不多，你会忘的，真的会忘。因为我那天在上领导力的课，我们上周他那个课程给了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图表，他说一个人，你上周我们听的讲到，这周你忘了多少呢？77%忘了上周的讲到哈，这周已经忘了。他就说两小时之后就忘了20%了，然后六天以后就忘了77%了。所以上周的讲到已经忘了77%了，我想已经忘了77%了哈。所以为什么我要成为我是？所以我就有一个建议嘛，大家不是有那个微小组吗？我是想，哇天哪，这真是白讲了，讲两句都就忘了77%了。我是建议大家在小组的前15分钟哈，把这个题目就是思考问题，就上周主日的那个题目思考的分享一下，帮助你不忘记，就是能记得更多一点，知道吗？因为分享，为什么我们不断的是在一个分享？分享是什么？哎，对了，哦，我又忘了，对吗？他把那个重点又拎出来了，哦，那个谎言，对对，我可能也有那个谎言，然后你一分享，你就想起来了。第一，分享是加深记忆的。第二，你如果操练的话，那个记忆就更深，记忆更深。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做数学题、应用题一定要做呀？老师就反复的给你做题，那个原理很简单，但是是做题哦，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就是大家在小组里面，头十五分钟可以把主日的这个思考问题，或者说你的一个领受，很简短的你分享一下，哎，其实是帮助你再记忆一下。那如果有操练的是最好的，因为操练带来的益处大过一切的，它带来的，因为我们说它杀伤力很大嘛，所以你如果真正的操练的时候，哎，那个谎言如果真的你发现了，那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那是一个非常造就你生命的，你真的操练那个谎言走了，你会发现你的情绪会平稳很多，你的整个的生命力会真的平安喜乐很多，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妻子全都会改变，全。所以它带来的益处，因为那个杀伤力很大，那么你真的有真理的话，那么它带来的益处也是特别特别大，超过你其他一切吃喝玩乐地上的益处，绝对就是，如果你我们真的操练这个真理，能够真的操练，然后它能够反复的在我们的里面哈。那所以我自己是，我就是祷，有的时候我们不，那个谎言其实不容易发现的，要祷告的，你是求神光照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说，哎，我家庭问题，我为什么我碰到这个人，我怎么老有这个反应呢？我碰到这个情况，为什么我老是这个情绪呢？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谎言。你祷告，你就主啊，你来开启我，不断的在听真理，不断听真理，然后还要求主真说，哎，这个情况下哪一个谎言，哪一个真理，那个是要不断祷告。所以我其实前一阵有特别特别的祷告，就说主啊，救我，就救我，我觉得我反正 something wrong， 就是还是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祷告。哎，后来我就发现，哦，突然间有一个开启，我还会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如果我不好好祷告的话，我过来，我一会儿又开始有点好像闷闷不乐那种，我想不对，挺好的，我脑子不知道想些什么东西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要重复建造我们的生命啊，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哈。然后几个问题，你的情绪经常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被震动？背后是否有谎言？那真理是什么？希望大家如果有小组的话，你们可以在小组当中有一些分享。好，那我们信息到这里，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